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这个时代其实是每一个时代，堕落的时代没有一个不邪恶的，堕落的时代也没有一个时代中没有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来自《生命记》32章第5节，这乖僻弯曲的时代，向他邪视，有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哦，其实就是他的儿女，然后邪恶啊。那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在这么艰难的世代里面，这个世代艰难，我们肉体堕落，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但不跟着弯曲悖谬的走，我们还成为无瑕疵的。不但我们成为自己无瑕疵的，我们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这个邪恶的世代是黑暗的，我们像明光。耶稣是光，这是约翰福音最喜欢讲的，或者约翰的著作喜欢讲。约翰福音3章19节、12章46节、8章12节，都是耶稣都是光。那我们因为领受了耶稣的光、耶稣的真理、耶稣的生命，我们也在这个世界成为光。在旧约就有讲，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智慧人会发光，义人会发光。那可见得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是在行为上面义哈，我们也希望在智慧上，就是在做事做人上面义，有智慧。我们通常不喜欢讲到说，在做人做事上，在行事谋略上，有智慧，因为那好像是偏待那个 IQ 高的人。不过要记得，这个智慧是敬畏耶和华而有的，所以 IQ 高、IQ 低都可以有，也都应该有。那我们必须说，今天你必须说，在美国这些一流的大学，那些最聪明的教授、学生。各位，我真的希望我不是自卑，我都非常讨厌。英文有个字就 snobbish， 很神气。他们觉得他们好有智慧哦，他们觉得那些基督徒，尤其美国东西两岸的那些世俗的人，他们对那个南方的基督徒还相信上帝的创造，还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很 snobbish。神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我们希望我们的愚拙不要也很 snobbish， 我们是嫉妒哈佛大学，所以我们很 snobbish。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希望真的有个圣洁的智慧。我们正是知道我们 IQ 也很低，知识也很差，不如这些人。我们也愿意学习，但是我们坚持，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敬畏，我们信靠上帝为我们的救恩，我们发出光。连耶稣的光这个世界都不接受，我们的光这个世界会接受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那个字可以翻胜过，也可以翻接受。不管接不接受，我们发出光来吧。这个光啊，那么下面讲就是生命的道。就是不只是一个好行为。马太福音5章16节，当他说我们是世界上的盐和光的时候，是好行为。但这好行为是因着认识真理的。今天有些人为了强调好行为，就说那个圣经、耶稣的教训不重要，只要好行为就好了。因此慈济也是光，因此不信主的人也是光。各位，我们不否认慈济或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好的行为，这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会说，那些好行为如果就是建立在神的一般恩典上， 而且你只看到那些好行为，没有把荣耀归给主，那更糟糕了，那是欺人的光，是虚假的光。我们必须说那个圣经的福音真理是更重要的光，就是生命的道，那是使人得生命的福音。如果没有这个福音，如果没有圣经上的话，那个不会是真正的生命的道哈。因此我也强调，尤其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或者是教会里面，世俗更是说我们不要讲道理，有好行为就好了，甚至有爱的行为就好了，然后那个爱也又是讲到放纵私欲，甚至什么爱都可以，同性恋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不要责备，那个都是罪恶。我们不要有那样的光哈，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得救的，信靠顺服上帝的话，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什么是基督的日子？这个我想我们更是说过太多次了。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耶稣显现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耶稣做事的日子。基督耶稣显现的日子或做事的日子，可以说每天都是，因为基督也好，上帝也好，耶和华也好，都是天天在做事，所以基督耶稣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就是神的日子。不过在旧约和新约喜欢把基督耶稣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把它说成是末后的日子，好像末后他要做奇妙的事情。那事实上末后是指好像要结束了一样，也就是叫人知道耶稣基督做事，上帝做事，随时都要结束现有的这个时代，你随时都要等，随时都要预备好这个现有的时代，这个世界的样式要过去了，因为是得罪上帝的。所以末世、末后的日子、基督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都是一样，都是说我们每天都要预备好这个世界要过去了，预备迎接见主。那么不过如果具体的讲的话，基督的日子、末后的日子、神的日子是指两个大的日子，一个是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是耶稣第二次来。那这里很明显是指他第二次来，基督的日子，在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夸，这个夸好像不好听，好像自大，不过这个夸如果是夸上帝的恩典，如果是荣耀上帝的话，那就是很对的。我要夸，我要荣耀上帝，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哦，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空跑徒劳，说空说徒恐怕还太美化了，都在空虚和徒劳中伤害自己，爱情、交友、婚姻、家庭、政治都是一样。那世界上不认识上帝人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而且那虚空是伤人的。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叫空跑徒劳，好像就是就像有的时候我找房，就有的时候探房的时候找谁家住在哪里，好了，其实就在隔壁，走三步路就到了，但是呢因为不熟悉地形绕了一个钟头，那一个钟头就叫空跑徒劳。但那只是空跑徒劳，浪费了一个钟头，在人间如果不在上帝里面，就不是空跑了一个钟头，而是一面跑一面拿刀在刺自己，还多刺了一个钟头来。这个世界不认识上帝人通通是白跑。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空跑徒劳？我觉得也很多事，这个跟哥林多前书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草木和结的工作连在一起看。我觉得太多我自己带的祷告会，我自己的祷告，我的讲道都是空跑徒劳。所谓空跑徒劳，讲你们比较熟悉的，所谓就好像你星期天早上来听到，听了一个钟头回去什么也没有，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说你这种空跑徒劳就不会是空的，因为你会很懊恼，不只是浪费了一个钟头，而且是火了一个钟头。如果那个讲的更是没有内容的话，那你就更火大。那婚姻啊家庭如果不但没有得到幸福，让你有更多的痛苦，那就是真是空跑徒劳。那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多少牧师，包括我自己，我们做的一大堆就是草木和解，经不起任何考验，统统烧掉。 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在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显出我们的工作。其实在平常生活中不是也一样显出吗？这是我做牧人哈，自己真是最迫切求神帮助的地方。到底我做的工作是不是空跑徒劳？各位，我觉得好多时候是。那个从草木禾稼到金银宝石，当然也是形容说法，可能中间有一些是半草木半金银的，有些还是要烧掉的。各位，什么叫做草木禾稼？就经不起考验。我们讲最空的就是讲完道大家都听，就根本这一堂什么都没有领受，里面根本本身就没有神的话，浪费时间，不要说里面很多有的时候有错误了。那再说就算有对的，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人听不进去。那我觉得我常常就做这些事情了。那不只是在讲到平常，各位，我们讲的话，包括我讲的话，有一个人儿子死了，我去安慰他，完全可能是空跑徒劳，因为他不能被安慰。我想，哎呀，耶稣爱你啦，神的带领都是很美好的啦，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啦。各位，每个人讲的话大概也无非这些事，能安慰人吗？我是拼命求神，真的让我生活中的人圣洁，与神同心，有圣灵就在这里。因为你讲出来的话，可以每个字都是圣经的话，可是是空话，不会感动他。各位，不是牧师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甚至不是基督徒而已，我觉得政客也是一样。你讲一大堆话，真的安慰了人了吗？那不信主的人，我们相信那些话都是空话，可是可能有暂时的一些果效，政客煽动一下啊，或者那些花花公子他说一些很调皮的话，可以叫一些女人暂时被受骗啊，可是那还是空的。哎呀，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这些牧师啊，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去探访啊，包括跟人家讲，各位，这都不是说牧师才做的了。你身边总有人生病啊、失望啊、失意啊、考试失败啊，你能给他真实的盼望吗？好，这一点我也说，好像灵恩派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比我们实际一点。你生病啊，我为你祷告，你可以好起来，这就不空跑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说，我同意这些是非常好的，我一点都不反对这些。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福音派能有这些很好。当然，你一定要记得，你能叫人好，这些更重要的是叫他能够认识真理，否则那个好就只是一个更健康的罪人犯罪犯更多而已，那不如不好。但是，我还是说，我们有没有空跑？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能叫人更圣洁、更善良、更喜悦、更有盼望吗？那当你也不能医病，也不能赶鬼，就是灵恩派也不一定都能医病赶鬼。当人真的死了，我们不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对活的人，我们能够讲出主的话，叫他真的 solid、realistic 了，得到安慰，得到盼望吗？这叫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好，这个是双方的。一方面讲的人要有圣灵的能力，但是耶稣讲到你不能说没有圣灵的能力，他家乡的人都没有听，我相信那些话没有空跑，没有徒劳，那就很悲哀咯。那些话在审判的时候会实际的定他们的罪，就那些话造成的果效是定罪，也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现在这保罗已经讲出属灵的话了，那能不能会不会不空跑不徒劳，就看腓立比教会的人怎么领受了。啊，这是我们彼此每次在用上帝的话劝勉的时候都要注意到的。17节，我以你们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好，这里我就说他能够不空跑不徒劳。当然了，他说保罗如果不空跑不徒劳，他没有犯什么错。如果那些人真的没有信，我说了不空跑不徒劳，就他的话最后会定人家的罪，也是对的。但他希望是正面的，他希望怎么样呢？所有我一切的工作是可以献给上帝的， 所有我一切的工作是可以把你们献给上帝的，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这个贡献的祭物，就是当保罗在或者是每一个人，包括保罗，包括摩西，当我们把信徒最后是要交在神的手里，这是你给我的工作，就像你给我的5000两银子，我最后要还10000两银子给上帝，你给我的2000两银子，我最后要还4000两。上帝给我们所有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工作，上帝是希望我们最后能够献给上帝的。记得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说过了，保罗是把每一个信徒当作什么？要献给上帝的心腹。我们所有工作是要最后把这个人献给耶稣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节，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哦，各位，我们所有的工作是包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儿女，把所有的人献给基督。各位，我什么时候能把一个女孩子献给任何一个男人呢？各位，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献给她的新郎，岂是介绍人，岂是媒人，岂是父母可以做到的？是要她自己嘛？也就是说，我讲的道，我做的事，如果不叫你们觉得我要把自己献给主，那我就是空跑和徒劳。你看牧师做的工作多难呐！我自己都不能让自己献给主，我能让你们献给主吗？但是我们靠着圣灵嘛，就是我们都希望各位，这里的时候也许牧师和信徒彼此之间距离我们也都可以把它消除掉了，就是我们所有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更爱主，我自己更爱主，你也更爱主，我因着信心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主，我因着认识上帝，信靠了福音，我把自己献给主。那保罗说，我希望能够使你们有信心把自己献给上帝，那如果我要这样做，那可能我要讲很多的道，那我可能要像保罗一样哈，我最近刚刚在外面讲道回来哈，哦，因为都是密集班的嘛，所以每天都讲到很晚，讲到最后他们都要睡觉了。那我就说，其实保罗在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特罗亚的时候，就《使徒行传》20章，保罗哈，那个《使徒行传》20章第7节，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第二天要走了。各位，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讲道，如果我第二天要走了，因为我第二天要坐飞机，今天就少讲一点，对不对？明天要坐飞机了，明天要旅行了，明天要精神好一点了，所以今天要早点睡。可是保罗次日要走，他就今天特别多讲一点。你看保罗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明天要远行了，精神要好一点，所以今天不讲了，今天不多讲，要休息。保罗因为明天要远行，今天反而要多讲一点，因为我讲的是有益的。保罗讲的有益，所以他就要多讲，一直讲到半夜。事实上那一天他都没有睡觉。那当然，各位，我讲这话你们会有点反感哦。康牧师今天要讲到晚半夜嘛，哈，很啰嗦，有些人没有料，一直在那里讲，好像有料。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哈，要不徒劳，当然。对方也要好好的听了，要有圣灵。可是这个人真的得圣灵帮助他，真有爱，把一切都给出去。他说，如果我让你们能够成为一个祭物给上帝的话，我要做陪祭也没有关系，我要死也没有关系。各位，真的，我觉得我一点这种爱都没有。我想我们今天都很缺少这种爱。我再一次说哈，新郎新娘要结婚了，或者这男孩子女孩子相爱要结婚了，各位，我怎么可能叫这个女孩子愿意把自己献给那个男孩子，或者男孩子愿意把自己献给女孩子？ 我怎么可能？这都是自己，他们两个要甘心乐意嘛，他们两个发现对方很好，可以托以终身，他们要觉得对方很好，我们能做什么？那么我们能怎么苦口婆心说，哎，对方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各位，现在牧师要做的就是这个，我要一直跟别人讲耶稣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保罗说，我要说到上帝好到一个地步，我死都愿意。第一个，我们很少这样想吧。各位，我介绍一个女孩子给另外一个男孩子，这女孩子不愿意介绍，不愿意嫁给他，我会死给他看吗？哎，你一定要嫁给他，你不死我自杀给你看，神经病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爱上帝要爱到这个地步，我们知道上帝可爱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你不去爱上帝，我死给你看，或者我要死，以死相见，让你知道上帝多好。我们在人间真的，今天一个男孩子很好，我说你应该嫁给他，我就算死了他也不会嫁给他嘛，你神经病，你去死我也不一定嫁给他。可是我们对上帝能这样吗？那必定是上帝这么好，保罗才愿意啊。必定是保罗知道把自己献给上帝是最好的事，就是两重的，一个是上帝最好，第二个是你把自己献给上帝是最好的事，所以我死，如果要造成这样子，我死都没有关系。哇，一个基督徒，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牧师，对上帝的爱的认识要是这样子，好远哦，好像离现实好像很遥远哦。保罗说我愿意，这个交奠呢就好像是那个交奠，保罗自己也是一个祭物，但是说起来好像是陪祭一样，主要的祭是你把自己献给上帝，我是一个陪祭，我的陪祭的作用就是让你愿意献这个主祭，我陪祭。好，那个祭物呢，交奠是一个死哈，在出埃及记29章38节哈，那个不是说浇奠血哈，说好像是浇一些油和酒，那好像是陪祭哈。那民数记第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第五节有奠祭的酒哈，还有预备奠祭的酒，好像是陪祭啊。那这个陪祭好像不是赎罪，保罗当然不能赎罪。保罗好像在说，我只要能够让你们哈愿意献给主，也就是我只要让我的工作是主喜悦，让你们真认识主，我交奠说的再明白一点，我死没有关系，我殉道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哦，是很喜乐哦。哎呀，这真是你看到保罗在这里就跟我们上一堂讲到的基督的顺服不是一样吗？好像完全没有自己了，完全忘我了。可是那个完全忘我没有自己真的是一种爱的牺牲了，而那个时候就把自己有最美好的活出来了，很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在主里面的时候，当一个人愿意完全的摆上的时候，在主里面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喜乐。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我甚至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虽然在最大的痛苦中，可是也是有喜乐的，因为真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了。就如同我们今天各位有的时候看圣经，有的时候听到，有的时候在讲到十字架，我们哭得很厉害，那个哭实在是很喜乐的，或者那个哭真是不是一种悲情的哭，不是一种绝望的哭，而是一种被上帝的爱感动的哭，是一种充满了盼望，而且我也可以说是一种喜乐啊，而且恐怕是最好的一种喜乐了。所以保罗讲到最后就是，你们要像基督一样顺服，如果要造成你们这样顺服，我得死，我会很高兴的跟你们一起喜乐的死，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为什么你们要照样喜乐？可以，我想有两个意思吧。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我们要很喜乐。第二个， 当保罗使我们顺服主，他需要死的时候，他是很喜乐的死，我们也很喜乐他死。这个很难讲哈，我试试看。当我们知道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喜乐。那可是背十字架都是艰难的，不知道自己的意思做都是艰难的。我常常讽刺很多神学生去神学院的时候哭哭啼啼的，好像自己将来就要很痛苦了。我觉得这不对，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应该很快乐。那我们华人教会这点特别麻烦，好像把自己献上就是好可怜的样子。我承认会有世界上可怜，但是应该很喜乐的。那我知道侍奉主都应该是很喜乐，但是生活中有艰难是会艰难。那保罗说，你们以后奉献把自己献给主要很喜乐。我希望我们每天每一个时候背十字架献给主的时候都很喜乐。然后呢，当我们看到别人愿意献上自己的时候，或者别人的榜样让我们也愿意献上的时候，我想我们也是喜乐的。我愿意说，斯提凡死的时候其他人都在哭，对不对？都在哭，但我相信他们或早或晚，甚至或在当时，也知道这是一件美事，就主有他美事。在教会历史上，我也看到很多很优秀的弟兄姐妹殉道了，包括我们看到在罗马时候。我想固然我们为他们的死感到遗憾悲惨，有的时候好年轻啊，但是我们能不能还是也是喜乐的呢？那是一种焦点，那是一种把福音的真光活出来，那是一种让我们跟基督很像的顺服至死的情形。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